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1月3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白纸革命抗争四起，分析人士称新疆大火唤醒公民意识。
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序幕，更大的一些抗争呢会此起彼伏。
上海点燃反清零抗议，习近平下台口号震撼海内外。
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喊出来是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当局一旦镇压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民变。
声称风控措施响应民意，中国当局开始对示威者秋后算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多个城市上周末出现罕见的反对政府防疫风控措施的示威抗议之后，中国当局一方面摆出了要调整风控措施以响应民意的姿态，另一方面开始对示威者秋后算账。美国之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请肖寻来介绍。肖寻。
是这样的，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星期二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各地要精确判定风险区域，做到风控管理要快风快解，应解尽解，减少因疫情给群众带来的不便，对群众的合理诉求要及时回应和解决。稍早前国家通讯社罕见的连发三篇评论，称各地各部门要更加耐心疏解群众的情绪，积极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国务院联防联控部门和新华社都没有提到上周末三天中各地出现的震惊中外的示威抗议。
肖寻，请你再介绍一下各地民众上街示威抗议的情况好吗？
好的，上个星期新疆乌鲁木齐市一栋被封控的民宅起火，导致多人死亡，引发各地民众的愤怒和上街示威。许多示威者手持白纸，表达对疫情风控的不满，以及对当局严厉封锁消息的抗议。一些人还大胆地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和“我要自由”等口号。当局在上海等地的示威现场至少逮捕了几十名示威者。星期一，当局在各地的示威地点派出了大批警察，防止出现更多的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当局开始了针对示威者的追查追捕行动。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三名曾参与了北京示威活动的人士对记者说，他们已经被当局调查。其中一名示威者说，警察打电话要求他星期二到公安局以书面形式报告示威者星期天晚上的行动。另一名在校大学生说，校方询问学生们是否曾出现在示威现场，并提供书面报告。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说，动态清零总方针是党中央经科学研判国内外疫情后提出的政策，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些观察人士说，随着当局清零政策和风控措施的继续，这场所谓的白纸运动有可能演变成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反政府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深度报道。当局疫情防控引起的中国白纸革命抗争四起，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导致十名遭封控而无法出逃的民众不幸罹难，引发多个省市群众与数十所大学学生群聚抗议，并要求习近平下台。对此，分析人士说，新疆悲剧让中国人彻底意识到，错误的动态清零政策不仅侵害个人财产跟自由，也恐殃及生命，才会引发这波打破地域与阶级藩篱的大规模抗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推特视频显示，近千名学生11月27号聚集在北京清华大学的紫荆园前面，人手一张 A4 大小的白纸，在这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母校校园内高喊民主法治，表达自由。其中一名女学生高喊，
因为害怕被抹黑就不敢发声，我觉得我们的人民都会对我们失望，我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会后悔一辈子。
除了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和南京传媒学院等数十所院校在接连两天都传出类似的抗议。学生们不仅对前来贺祖的校长反唇斥责，被问及姓名时还争相报上自己的名字。据网上流传的名单，已经有近百所高校串联。这场被称为白纸革命的起因是11月24号晚间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住宅大楼火警。由于小区防火巷内的风控篱笆疑似挡住了消防车，加上高楼层住户的门都被铁条封住，逃生无门，最终酿成至少十死九伤的惨剧，包括一名不足3岁的幼童，一生都活在疫情的风控中。尽管当地官员否认封楼害命，消防队还归咎于罹难者缺乏自救的知识，但是官方说辞不仅未能说服人民，反而引发遍地的怒火。之后的几天内，不仅大学校园，群众的呐喊也回荡在全中国多个省市的街头。上海市民11月26号晚间涌入当地的乌鲁木齐中路，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紧张的气氛一直延续到隔日，而且陆续传出警方抓捕带头发声的人。由于群众持续的聚集，上海官方索性于11月27号拆走乌鲁木齐中路的路标，并且架起蓝色铁皮围篱。警民在对峙中，现场采访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劳伦斯突然遭到多名公安的拳打脚踢，并在众目睽睽下被双手反铐押上警车。劳伦斯遭到拘押数小时之后获释，但是上海警方推卸责任，称逮捕他是怕他染疫，遭到英国广播公司的驳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指责劳伦斯没有出示记者证违法。赵立坚在11月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有关人士未表明记者身份，也无自愿出示记者证，呼吁外国传媒在中国境内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当被问及抗争事件，赵立坚则回避问题，仅称他相信在中共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下，抗疫战会取得成功。北京也有群众于11月27号晚间步行到外国使馆聚集的亮马桥，除了齐声喊出“上海你好，我是北京声援”，还提出包括“不要核酸要自由”跟“结束文革 2.0” 等诉求。另外，四川成都的抗议群众则是喊出“反对独裁，要自由，要民主”以及“让人民开口说话”的口号。为什么乌鲁木齐单一事件可以快速点燃全中国人民的怒火？前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吴强分析，这是因为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尊严，在被清零风控政策摧残3年之后，第一次被集体唤醒。他说，许多人不仅尊严遭到践踏，连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下积累的财富，3年来都在反复的风控中消耗殆尽。尤其讽刺的是，散尽财富换来的住房，现在成为风控囚禁他们的牢笼。吴强告诉美国之音，
过去30年以来，他们的财富所系的社会契约，就是不谈政治，不谈自由，但是有财富，有一点的经济上的自由，在过去3年，尤其在最近的半年，实际上是被粉碎了。
吴强认为，中国正在重蹈1960年代初期毛泽东大跃进政策的错误。当时3年大饥荒刚结束，官方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但是现在则是官逼民反。他说，近日的抗争看似零星，但是中国公民社会10年来遭习近平彻底扫荡下，中国人这样的斗争规模和自发性已经展现高度的勇气。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则指出，多数人都期待动态清零政策会在中共的20大后退场，但是等到的却是变本加厉的风控折磨，冲破群众容忍的底线。在此氛围下，富士康郑州厂11月初传出疫情之后，大批工人宁可冲出封锁，徒步多日也要回家，就是不耐风控折磨。至于各地抗争群众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喊出高度敏感的政治诉求，郭宝胜分析，此波抗争以年轻人为主体，他们不仅有初生之犊的勇气，而且善于网络翻墙，吸收外界的信息，所以更通晓事理。郭宝胜说，上海民众喊出要共产党与习近平下台， 而非过去的中共斗争惯用的打倒某人，展现出的其实是更温和而且符合民主的思维。郭宝胜告诉美国之音，
浅层次呢，就是一个风控的问题，但是中国人也不傻，他知道这个风控背后最关键是中共的统治的惯性。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序幕，更大的一些抗争呢会此起彼伏。
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文东的报道，白纸革命抗争四起的第一部分。接下来第二部分带您了解白纸革命无声抗议共识是如何形成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报道白纸革命抗争四起。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文东的报道第二部分由陆阳播报。
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沈荣钦指出，近日的抗争还展现出抗议群众共识颇高的特质。他说，无论学运、工运或者农运，几乎所有社会运动都要仰赖共同支持，也就是所有成员对于抗争主题都有基本认识和共同理解，才能产生协调一致的行动。习近平主政十年来，中国政府实施数字集权，严格管控信息散布，以削弱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势头。但是这一回，官方长达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反让各种风控困境成为打破地域与人际限制的共同支持，也让工人、城市中产与学生阶层团结起来，而且都有了情感共鸣。沈荣钦告诉美国之音，
在新疆那个火灾的当场，他喊的并不是救火，而是说放我出去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影片，都能够立刻理解并且同情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要去跟别人串联去沟通，那个成本就变得非常的低。
此时抗议群众手上的那张 A4 白纸就成了最鲜明低成本的沟通标志。它在大学校园首度出现时，有人认为那是在讽刺着防护服暴力执法的大白，也有人认为那是复制前苏联时期的政治笑话，就算手举白纸也会被秘密警察逮捕，理由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在上面写什么吗？白纸的标志数日来在中国各地从校园扩散到城市，甚至连香港中环11月28号晚间也出现港人举着白纸和鲜花快闪抗议吊唁乌鲁木齐火灾罹难者，虽然很快就遭到港警的盘查驱散。中国连日来的抗争在网上被称为白纸运动，甚至白纸革命。推特11月28号还出现以白纸运动为名的账号，而且发布白纸运动发起倡议书，呼吁推特网民举白纸上街表达愤怒。不过在微博等中国境内的网络上，则有人发文带风向称，必须严防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疫情防控制造国内矛盾。该文强调，现在处于舆论动荡期，严防境外势力浑水摸鱼带偏舆论方向，也要打击境内少数人内外勾结。但是此说法反而招致不少网民的讽刺，有人留言称，境外势力还巴不得你封上十年吧，最要命的还有一堆人相信。抗争频传后，乌鲁木齐当地于11月26号宣布社会面基本清零，将分阶段恢复低风险区生活秩序，看似防疫松绑有望，但是分析人士称，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不会因为群众示威而松手。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志柔专精于研究中国的抗争与国家反应，他说，虽然从海外观察各地抗争看似动摇国本，但是在中国境内仍属于群众情感性的聚集，而且零星发生而非有组织的动员，对于中国政府不足以构成威胁。陈志柔告诉美国之音，
你不能看中国政府在说什么，比如说乌鲁木齐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有秩序的朝向低风险，可是整个中国政府地方政府官僚的组织逻辑仍然是在一个风控的逻辑上。
陈志柔研判，中共不可能顺应民意结束动态清零措施，相反的可能持续一贯的做法断网删文， 运用数字监控来更严厉地压制人民的声音和潜在的集会抗争。
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文东的报道。白纸革命抗争四起，分析人士称新疆大火唤醒公民意识，由陆阳播报。接下来还将为您报道上海点燃反清零抗议，习近平下台口号震撼海内外。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上海点燃反清零抗议，习近平下台口号震撼海内外。大批民众周六夜晚在上海市街头为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举行守夜活动，这点燃了全国多地的大规模抗议。尤其抗议人群喊出的口号包括“不自由无宁死”、“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这距离习近平上个月开始其第三个五年任期刚刚30多天。观察人士指出，一声共产党下台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期待中国由此进入一个全面觉醒的新时代。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星期天，一名目击者在网络留言，他说呢，自己当时在上海乌鲁木齐路现场一直停留到凌晨的5点钟，是最后一批离开的。他还告诉美国之音说，有大概10几个人被抓了。这名目击者还表示呢，会把现场拍到的视频发到朋友圈。而星期天上午，一些抗议人士在乌鲁木齐路被抓的图片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传播，还有视频显示一批民众到上海公安机关聚集，高喊放人放人。视频显示一名年轻男子高举着一束鲜花，在上海乌鲁木齐路的现场表示悼念并且发表演讲。他鼓励中国人要勇敢，不用怕。他并且问，我拿鲜花有罪吗？稍后这名男子被一伙警察和便衣人员强行地推上了一辆警车，但是许多的围观者冲破了警察的包围，把他给营救了出来。就是说呢，他被警察抓走，但是又被群众给抢了回来。针对极端防疫政策和限制居民自由的各种封控措施的反抗事件，目前正在北京、重庆、天津、武汉、广州、深圳等等大中城市发生。另外呢，在一些高校，包括北大、清华、南京传媒学院等等多所高校呢，也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其中呢，有一些抗议活动中响起了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抗议者们一般呢都是高喊解封，有些学生还喊受够了，不要独裁，要民主，民主法治，表达自由，新闻自由等等敏感的政治口号。另外呢，有几十所高校的学生在互联网上为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举行悼念活动。11月24号晚上，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吉祥苑社区一座高层住宅楼失火。第二天呢，该楼一些出口和门户被铁丝拴住的视频曝光了。据说一些消防通道也被封堵。但是呢，官方的宣传把造成重大伤亡的原因说成是死难者逃生自救能力弱，而没有提当地已经封控了100多天，也不提有些门户和出口被封锁的事实，这激起了社会上的公愤。从目前看，人们的愤怒正在危及坚持极端防疫不动摇的习近平政权。与此同时呢，苹果公司代工企业郑州富士康也发生了工潮和暴动，广州的海珠区发生多起冲卡和抗争事件。乌鲁木齐火灾之后，数千居民冲进了当地的党政机关要求解封。星期天，推特上有一个民调问卷的结果显示，55%的答复选择习近平会效仿64模式来进行镇压。不过呢，目前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任教的政治活动人士王丹告诉美国之音，他觉得当局不太可能轻易把这次全国性的抗争运动镇压下去。他说，当局一旦镇压的话，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民变。王丹还说呢，这次上海抗争运动非常的令人振奋。
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喊出来，是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那么当局一旦镇压的话，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民变。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上海点燃反清零抗议，习近平下台口号震撼海内外的第一部分。马上回来继续收听报道的第二部分。现在我们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上海点燃反清零抗议， 习近平下台口号震撼海内外第二部分，由宇宙播报。
王丹在谈到抗争事件与乌鲁木齐火灾和防疫政策之间的关系时，他认为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防疫政策导致的，不管是经济凋敝、青年失业，还有这个各种的人命的悲剧，全是这个防疫政策导致的。而这种防疫政策，中共和习近平现在已经骑虎难下啊，我看不到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现在如果停止清零政策，习近平势必承担政治责任，不停止民怨会进一步爆发。坦率讲，我不知道共产党会如何下台，我认为他们恐怕无法收拾这个局面。
王丹呢还特别指出，他本人对中共政权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还致电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询问有关乌鲁木齐路抗议事件和清零政策等问题。接电话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说，这个电话呢是不接受咨询，因此拒绝回答问题。乌鲁木齐中路一家火锅店的店员告诉美国之音，国家制定的清零措施对餐馆的生意造成了影响，因为顾客被要求出示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我们现在上海的政策就是对我们餐饮的话，进门的话要求48小时以内核酸，然后来户不满5天的我们都不让进。
另外有一名上海居民说，他不再恐惧疫情的蔓延，因为已经是常态化了。
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嘛该干嘛，这有什么好担忧的，就感冒啊。
但是中共当局仍然严厉推行动态清零总方针，在中国各地实施多种形式的封控措施。从目前看来，市民抗争的举动各处都有。星期天有视频显示，北京市一小区的业主们据理力争，要求防疫封控人员出示正式的官方文件，否则不准他们封锁他们居住的小区。另外有一段视频显示，几名到小区门口执行封区任务的警察，罕见地按照抗争业主们的要求，打电话要求居委会出示相关文件，并且表示如果没有正式文件，就没有封区的法律依据。在此之前，一名被称为超人哥的男子背着双肩包，在重庆市一个小区的街头向市民演讲，喊着不自由勿宁死的口号。一伙警察呢也试图把超人哥拽入警车，但是围观的群众同样是一拥而上，把他给抢了出来。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文化学者吴佐莱在他的推特上总结了几条。他说呢，习近平开启终身制不过百日。第一，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已经觉醒，开始了抗争模式，他们或者和平理性，或者激情呼喊，或者粗口习共，或者突破铁锁走上示威游行。第二，人民与中共的仇是接上了，40年的改革恩怨归零，斗争开始，不是中共斗人民，就是人民斗中共，要决出雌雄。第三，底层警察开始同情民意，中下层锻炼中。星期天，王丹在油管 YouTube 发表了评论，他说可以总结一下，这一周的街头示威比过去10年来加起来的都多，源头当然最早来自彭塞州的四通桥横幅，而那条横幅上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观察人士指出，从中共二十大前夕的北京四通桥彭立发，也就是彭塞州的抗议行动，到上海乌鲁木齐路的民众自发悼念活动，从要求罢免独裁国贼的标语，到高喊习近平下台，还不到40天，那未来局势将如何演变，舆论正在密切关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宇宙播报。接下来还有更多有关中国疫情方面的报道。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肖洵来介绍一组有关中国疫情政策以及相关的动态报道。肖洵，
好的，星期二，也就是11月29日，中国没有传出发生新的抗议示威的消息。北京当局在北京、上海等发生反封控抗议示威的地方加强了警力部署，同时大专院校安排学生提前放假回家，避免他们聚集在一起继续进行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导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重演。中国政府除了对民众上街特别敏感外，也非常担心各个大学校园出现难以控制的示威场面。周末发生学生抗议示威活动的 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北京多所大学以及华南广东省的多所大学已经做出决定，为了保护学生免遭愈演愈烈的疫情伤害，因此决定让学生们提前放假回家过寒假庆新年，当然让聚集在校园的学生返回远在全国各地的家中，也是避免学生再次聚集发动新的抗议示威的有效办法。中国民众利用被禁海外社媒及交友平台传递抗议信息，随着中国民众对当局严厉的清零封控政策不满的加深及各地抗议的迭起，抗议者们更多的利用在中国被封禁的海外交友软件及社媒平台来躲避审查，传播抵抗的信息及策略，与警察展开高科技的猫捉老鼠游戏，而警察也通过随意性截查手机来遏制抗议信息的传播和抗议升级。中国将加快老年人疫苗接种，为清零防疫松绑铺垫。中国当局将加快60岁以上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力争克服广受诟病的严厉清零防疫封控政策所面临的关键阻力之一。外界认为，中国是否改变几年来严重抑制经济增长、打乱民众生活及民生，并触发大规模抗疫的清零封控政策，关键因素之一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司长夏刚在周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呼吁老年朋友们，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为个人健康护航。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大使抗议上海警察殴打 BBC 记者。英国媒体星期二报道，英国外交部已经就英国广播公司一名记者周末在上海采访报道市民反封控抗议示威活动时遭警方殴打与粗暴对待一事召见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就中方的行为表达不满与抗议，但中国驻英大使馆和北京的外交部则辩解称英国记者行为不当，并拒绝接受英国政府的指责。事件发生后，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办公室发言人表示，逮捕这名只是进行工作的记者是令人震惊的，也是不可接受的。
50名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发表致中国军警公开信，呼吁避免六四屠城悲剧重演。美国之音孙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星期二11月29号，50位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联名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武警部队官兵和警察发表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们在全国民众反对野蛮的动态清零、反抗暴力维稳的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保持清醒头脑，避免开枪镇压民众和学生，让不堪回首的六四天安门悲剧重演。公开信表示，解放军官兵来自人民，职责是保卫国家免受外国侵略，捍卫宪法。解放军不是党军，更不是哪个独裁者的兵丁爪牙。无论中国大地上发生什么，你们都要坚守军营，绝不能再像1989年那样把坦克车开上天安门，更不能向民众和青年学生开枪，再制造一次屠城血案。包括魏京生、王丹、王军涛、严家琪和苏小康等著名人物在内的异议人士发表的公开信，同时告诫各级警察和武警官兵，透明的职责使命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联名发表公开信的异议人士中，很多人亲身经历过六四屠城，因此他们以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和幸存者的身份，呼吁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以及各级警务人员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依法执法，秉公办案。公开信说，如果有人胆敢背弃宪法，违背法律，镇压人民的合法请愿与抗争，甚至开枪屠杀，任何施暴者都会被追究责任，绝对逃脱不了应有的严惩。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